从小带我们读的应该是新译本哈，因为我看了和和合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新译本把意思讲的就更直白。那我们既然读了神的话语，我们就来祷告。哦，小孩子是吗？哦，我 Yeah, youth and then children can be dismissed. Yeah, I didn't know you are here. I thought you will be listen to my Chinese. 我今天本来不应该在这儿嘛，哈、啊，应该是第三个，那我们要有中英对照才可以，对，好的，那我们来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也知道你牵着我们的手。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知识变成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光有这样的知识，我们没有能力行得出来。主，所以我们也祈求你，在我们读了你的话语以后，你清清楚楚的话语以后，让我们在这里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祈求的是不仅仅我们有更多的知识，而且我们有能力去把这个知识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是你圣灵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也需要我们人愿意去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今天我们读了两段经文，是并行的经文，一段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请大家还是翻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从24节一直到34节。另一段并行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12章22到34节。那如果你有时间，你仔细的去对比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两段经文它讲的场景不一样哈，不在同一个场合讲的，而且也可能是马太福音呢，它在我们讲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它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做法可能是把耶稣的教导它并在一起，他认为这个是重要的教导。那也可能是耶稣在一个场景下讲的五到七章，那在另外一个场景上再讲到路加的12章22到34节，另外一个场景上讲的事情，但是是有并行的地方，而且是可以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是可以参照着来读，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去看。那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24到34节，这个地方我即使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你们也会看到它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它有几个字哈是常恍惚出现的。那哪地方恍惚出现的字呢？在25节里面，他有讲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我们不要忧虑什么呢？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喝什么、穿什么。那在31节里面，他也讲到：“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34节里面他又讲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你这样一读下来，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不要忧虑，主要强调的是不要忧虑，那不要为活着的我们活着的基本需要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需要。他说不要为活着的基本需要去忧虑，那他既然是愿了，所以他也给出理由。但是呢，在我们讲后面的理由之前呢，我们先要强调的一点，这耶稣告诉我们的说，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忧虑，这个是命令，又表示我们很乐意忧虑，我们很会忧虑，所以神才这样命令我们，不要忧虑。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也是我的取的题目，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你不要为活着的基本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去忧虑。那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后，很明显这个主题我们都很清楚，那神命令我们不要忧虑，可是我们的问题就会说，谁愿意忧虑呢？忧虑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对吧？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日子里面，这个世界上的日子里面，我们最痛苦的就是焦虑嘛，我们不停的焦虑。而且美国这个社会已经说了，从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大概最多的病症就是忧郁症，就是焦虑出来。谁愿意焦虑的？是这么痛苦的事情。而且我们好像都对自己说，我是无可奈何，我是被逼无奈才这样焦虑啊。那今天这段经文它会解决你的问题，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换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因为我以前过去读到这段经文，我也跟别人有一起交流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也叫问题或者说叫误解的。有很多人会说，我们怎么可以像飞鸟和花那样什么都不做呢？难道我们在那等着掉下馅饼来吗？难道耶稣是鼓励我们去做一个只是什么都不干就等候神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穿的给我们喝的吗？那这不是要我们做懒惰人吗？那你要看到这样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得到这样结论，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你看圣经其他地方，假如说我们在这经文不做仔细的去研究，我们就看圣经其他地方的时候，圣经从来都劝我们不要懒惰。比方说箴言十九章十五节里面说，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你不去努力的工作，你懈怠你懒惰必然会受饥饿。我有时候会发一些感慨，当然我自己也有时候也愿意懒惰，因为懒惰的人是我们的天性。但是我有时候会发一些感慨，比方说我教我儿子读书的时候，他有问题，我现在不敢逼他，但是他会来问我，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试图想告诉他一下，说，像这些东西，你不努力，你不去记，你又想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还很小心的告诉他，他就会火起来。今天我们这个做基督徒哈，我们活在这也会，别人不敢说你。圣经里面明明对的东西说你的时候，我们会火起来。哇，你怎么能够这样讲我？而且特别今天这个社会所谓的宽容包容以后，我们需要不能讲真理，而且需要去体会别人的痛苦。那这个是对的，体会别人痛苦。但是你体会别人痛苦，你不愿真理去教他，不愿上帝的话去教他，怎么把人能从痛苦里带出来呢？是出不来的，是出不来的。那这个不是我的讲要岔开的，而是我要讲说，圣经里面从来不鼓励人去懒惰，圣经里面劝人家去积极的去工作。那耶稣在比喻当中，耶稣常常讲一些比喻，他在比喻当中常常用这样的比喻说，你去葡萄园做工嘛，对吗？他表示耶稣不要人懒惰。耶稣还在有一个比喻里面，你们听到说，有一个主人给仆人有几样的钱财，那领受很多钱财，马上就去赚了钱，最后得到主人的赞赏。那有一个领受的最少的钱财呢，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他就把那钱财埋在地里，等到主人来的时候，主人就对这个仆人说，你是又懒惰又恶的仆人。所以神是耶稣自己是绝对反对懒惰的人。那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传道的时候，他自己亲手执帐篷养活自己。我有时候很羡慕保罗这样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哎呀，走到哪里能够两手亲手供应自己。但这个并不表示你不仰望主的供应哈。但保罗，我们以后你站去看，当保罗后来得到弟兄姐妹的供应的时候，他停下手中的活，他专心去传道，专心传道。他说传福音，你靠福音养生，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他对帖撒罗尼迦那里的人讲说，若有人不肯做工，他就不可以吃饭。所以很清楚的讲，而且保罗说，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甚至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往往不做工的人是很喜欢管闲事的。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这种误解哈，你读了这段经文后，你说，哦，我们怎么能够像飞鸟那样和花那样什么都不做，靠天上掉馅饼呢？那显然不是这个经文的教导。经文不教你不去努力做工。那这经文教我们的是什么呢？经文教我们的是不要忧虑，不是你不要做工，
而是不要忧虑。那可能有的人还为这里这个地方是还会多一点看法，就是说那天父养护我我们要仰望天父，天父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是不是不要为未来打算了，那我是不是不要有退休金呢？上回袁正国长老讲到说牧师没有退休金，错误的哈，我是有退休金的，因为我还会照着圣经的教导，我自己是旧约里面有个约瑟是我的儿子，开玩笑，教授是我的儿子，确实是，但是不是旧约那个哈，约瑟你知道哈，神告诉他说他现在有七年丰收的年，紧接下来会有七年饥荒的年，约瑟做什么样的事情？约瑟把生产出来的20%全部收起来，不停的积攒，他说积攒到非常多的哟，像海边的沙都拢都拢不下，他还要积攒，因为知道要为了应付那时候的饥荒年。我现在做法就是把我收入的20%换到退休金里头去，当你们每个人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子哈，那我是真的是有退休金，所以大家不是我，尤其像我这样的人会为未来忧虑的人，我更要为未来着想，而且还感谢神，就是教会 match 我的3%，所以大家不要误解说，哎呦，牧师就是有那么大的信心啊，干什么？那除非神给我讲，神给我讲说，你不要存退休金，我养活你。那当然，我存退休金，神也是养活我，对吧？但是除非他这么清楚给我讲，否则我会，我对很多的看法，我说除非圣经要么清楚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才去做。要不然我会用我自己的我们 common sense 甚至圣经里面的原则去做。那为未来考虑有退休金这个为未来打算，我觉得一方面它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因为从约瑟那里看到，那我们今天身强力壮的时候，应当为我们年迈老弱的时候着想，这是明智的。那箴言甚至要我们说从蚂蚁那里学智慧，他说在夏天，蚂蚁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让我们从这个自然界里面学习有智慧。但是为未来打算，它同时也是我们非常忧虑的事情。所以他当你看说你一方面有智慧，一方面你为未来打算为未来打算的时候，你的它涉及到你的内心，你内心里面是为未来打算，我是为了对付将来为有明智的去积攒钱财，为了应付困难的时候，还是我要倚靠钱财，我有了这个钱财后就会心里有平安，而不去倚靠神。那这个东西你在外面上表现出来可能看不见的，但是它涉及到你的内心。那这个时候你为未来打算的时候，我们往往因为我们的天性是倚靠自己，倚靠财富，不去倚靠神，那么往往就会为明天忧虑。那这样就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来说，我们谁愿意忧虑呢？要不是无可奈何，我谁愿意忧虑呢？我未来就是没有这样的安全感，所以我需要忧虑。那我即使积攒钱财，我这个钱财也不能够使我放心，我仍然忧虑。那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需要，你不需要忧虑。那我们怎么能够不需要不为明天忧虑呢？因为我们常常这么爱忧虑的人，我们怎么能够不为明天忧虑呢？那从24节到24节哈，我想24节里面我用24节、25节、29节，我先讲一点，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不为明天忧虑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来单单的侍奉神。24节他说，所以我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哈。那我因为我自己是研究圣经的，那我也会去看很多的参考书，很多的参考书会把6章24节这个地方的话跟前面的前文合在一起，它不是这样像我今天这样起段的，它不是从24节到34节换在一起，而是24节归到23节里面去。那圣经本来原文圣经是没有分段的，那你的分段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那你的理解呢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你的头脑的知识来去判断。那在应用的时候， 你那圣经里面的原则可以应用，有不同的应用，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有很多人是把六章二十四节归到前面去，那我归到下面去，我是把六章二十四节跟三十四节归在那里。那我为什么这样归呢？因为在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的前文，他讲了一个例子是跟财务有关的。到最后我们读到的时候，他也说你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要积攒钱财在天上，又说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六章二十四节归到这里也是很合理的。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三四节里面，我们读到的是并行的经文。那在这之前呢，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耶稣讲一个故事，好，讲有个财主，他那时候财主大概都是地主了，不像今天的财主是做生意或者做别的公司的。那一个财主，他的地里面大丰收，他丰收了以后他怎么办呢？他仓库太小了，容不下他丰收的东西，他就说那怎么办呢？我就建造一个更大的仓库。那积攒了很多东西以后，然后他对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这里的话你就知道，他积攒了一定财富以后，他就说我现在有安全感了，我现在可以过好日子了，我就吃喝快乐嘛，哈。那耶稣讲的比喻里面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取去你的灵魂，是你拥有的要取去你的灵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讲，而不是说今天晚上我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他为什么要用个拥有的？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一段经文。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子。那这段这个比喻呢，正好解释了六章二十四节，就是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你去倚靠钱财，倚靠钱财的结果等于侍奉钱财。那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倚靠钱财好像是侍奉钱财的意思。那其中结果不但你不能够不忧虑，而且你要忧虑都来不及。那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去侍奉这个钱财，又同时侍奉神自己。那倚靠钱财的人为什么就是侍奉钱财呢？倚靠钱财就是你等于，我们常常讲倚靠神，倚靠神里面有一个很意思，就是这个神是靠得住的，这神是安全的，这神可以是你降服在他那里，是你敬拜的一个对象。那侍奉跟敬拜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我讲一个，我想不要把大家弄糊涂了，侍奉跟敬拜实际上是有相同的意思。你记得耶稣在四十天禁食祷告以后，魔鬼上来试探耶稣，第三个试探是什么？是魔鬼指给他万国的荣华富贵，对不对？把各种财物指给他看，然后魔鬼就对耶稣说，你如果拜我，这一切都归你，是不是这样？那耶稣说，经上记着说，要单单拜主你的神，是吧？你只要拜那个唯一的主，你的神，然后说要单单侍奉他。你拜谁你就侍奉谁，你倚靠金钱，你拜金你就侍奉金。所以很多人有讲过这样的话，说金钱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奴隶，但是它是很糟糕的主人，有没有这样讲？它是 good servant but lousy master。 你去拜他，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你去拜金的话不去拜神的话，那结果很危险。那圣经里面甚至讲到说，人要想发财的人就落入试探和陷阱中。那这个陷阱实际上是魔鬼设的。所以我常常就觉得，人为财死，人为财死这一句话，实际上你掉到陷阱里面被魔鬼捆绑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倚靠财富不去倚靠神的时候，这种忧愁是没完没了的。我想 我这个方面不需要讲太多，你今天只要看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为了钱财为了花财的人外表上光鲜堂皇，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够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他的忧愁也就是没完没了。洛克菲勒有一个最著名的话，他说人家问他说你什么时候钱才是够了，因为钱多得不得了了，他说再多赚$1，对吧，$1对他来说算什么，可是他就要再多赚$1，远远在忧愁当中，你去服侍这个侍奉这个世界，那你忧愁就远远都有。那圣经讲说我们敬钱而知足是得大利的途径，那圣经从来没有讲哈富有是坏的，那他会讲你去倚靠财富那个是坏的，如果你能够富有而不去倚靠财富，那这个人是非常敬虔的。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这样的人，约伯这样的人哈，他是非常敬虔的，你要让他扔掉财富他随时就可以扔掉，他为主随时可以扔掉。哎，就是富有又敬虔很少有，我们贫困的人敬虔，贫困的人敬虔比较多，因为你是环境所迫你无可奈何，那你真的能够富有再敬虔，这是保罗讲的，我知道怎么处富裕怎么处贫困，很少这样的人，我自己只能说神恩典给我到这个地步，让我处在这样不穷不富的地步，让我过安稳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过每天的日子。那所以我们怎么不为明天忧虑呢？我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你要单单的侍奉神。那5:22-25呢，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也同样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5:25的时候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那我们吃喝穿着是为着活着，你不吃不穿你会死掉，所以你吃喝穿着是为着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喝穿着，对吧？你吃喝穿着为你活着，但是你活着不是为了吃喝穿着。那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它会让我们看到说物质主义就是生命的全部，那这样的话反而使我们的生命堕落为只是物质，那多你就生命就只是成为物质的奴隶。你今天看媒体所吹捧的，哎，我也会无形中说是浏览新闻，但是实际上媒体给你pop up 起来的东西，他给你 pop up 起来，你久而久之你会也会受他那个感染。媒体 pop up 吹捧起来的东西是什么？名人啊、富人啊、美人啊，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把人生命降为这个外在的物质东西。那耶稣在禁食40天的时候，魔鬼给他的第一个试探就是说：“你把石头变成馒头吧。”那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讲，神如果赐给我们生命，神如果说我们的生命不生命胜过这个饮食，我们身体胜过衣裳，那神如果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还不止永生的生命呢，只是指你今天活在地上的生命，就是你的身体健康，你的生活喜乐，像这样的这种地上的生命的时候，如果神看重你地上生命这个品质都胜过饮食胜过衣裳的话，神既然把那样的更重的生命给你的话，他为什么不供应你的饮食，不供应你的衣裳的需要呢？有一个人把更贵重的东西给你，那这个更贵重的东西就像你买一个 iPad 或者说很重要的，他不把那个充电器给你，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神也是，他知道你这个更贵重的东西，给了你生命，给了你，那他不把这个饮食给你吗？所以耶稣在试探的时候，你如果去想耶稣在试探的时候，当魔鬼在他40天禁食的时候，魔鬼过来说你把石头变馒头吗？耶稣就知道他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必然供应他的需要，他不需要自己去把石头变馒头。所以这个神，耶稣对神的绝对的相信。那这里我跳过去以后，我先讲一下5:29。 那我们的生命比衣裳哈，身体比衣裳重要，生命比饮食重要。五章二十九节，他这里耶稣又讲了一个事情，他说：“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野地的一朵花，哈。”啊，因为他说你看野地的花不种不收嘛，哈，然后他说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野地的一朵花。那我自己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教训，或者说我觉得从这里总结出来的属灵的原则，就是你依靠神过简单的生活，强过为了奢侈而拼命的干活。你依靠神过简单的生活，野地的花一样，野地的花长起来谁也看不见，可是他神定他这样子，神他荣耀神。依靠神过简单的生活，强过为奢侈而拼命的干活。为了你，为了更好的过的物质生活更好一点，更奢侈一点，拼了命去干这个，不如像野地一朵花那样，神定我怎么样，神安排我这样，我就安心转在那里，就是开放一朵小花，荣耀神。你知道所罗门非常的奢侈，你如果没有读过旧约圣经，你可能在文学里面也读过，所罗门非常的奢侈，非常的有名。那圣经里面更是讲的多什么样的，银子比石头还多，在耶路撒冷银子比石头还多。我就想到说只有在天上那个场景才胜过所罗门的，因为天上场景里面地下铺的都是宝石啊。他说银子比石头还多，他的妻子也非常的多，一千个哈。那可能你们老觉得我强调这个，不过所罗门是无奈之举，我想一个老婆就已经很好了，多了就麻烦了，一千个他是无奈之举，因为他是要为跟别国要联合起来，他在依靠自己的势力，想跟这么多的人公主啊还有别人结婚以后，至少这个国之间不会打，会联合在一起，是通过政治，他在依靠自己。这么聪明的人，生给他这样的智慧的人，到的结果是依靠自己。所以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会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读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沉重哈，就是人心情就是非常沉重。哎呀，有这么多荣华富贵，那耶稣讲说这样的荣华富贵还不如这野地的一朵花。那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那一天好像，我不知道哪一天，两三天前，我突然给我老婆说，哎，我想起三国演义里面哈，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哎，我记得说不止这些几句，前面还有几句我就想不起来，我赶紧到网上去查，在网上去查到说，我给大家动动，因为是挺感动我的，挺有意思。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一开头哈是那首诗，其实后来说这首诗不是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嘛哈，但是这首诗不是他写的，是有人评的时候放在那里的。那跟所罗门讲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很相近。他这样讲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因为我们对中国的文学，我对中国文学不太懂，但是这种诗一出来，它情感就出来。哇，这个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浪花哈把英雄掏尽了，就像河水一样东流逝去。可是我们人的感情里面就说，哎呀，一江春水向东流，问君能有几多愁，一江春水向东流。那到头来你就会跟所罗门一样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这个写《红楼梦》，当然这个诗不是他写的，诗据说是杨慎写的哈，我不知道杨慎是谁，但是他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可是所罗门最后的感受跟这个杨慎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所罗门在这个在所罗门传道书里面，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章里面，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远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哈。 这个所罗门显然写诗没有这个杨慎写的好，杨慎直截了当就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这个你看还要他要说日出来日落下去，好像都是循环往复，然后一代过去一代来，地永远长存，人家这个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感谢神了哈。圣经不是用我们中文写的，我也常常写说诗篇如果用我们中文的那个七绝五律写的，那大概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读得懂哈，绝大多数人是读不懂的。不过我就感觉说在看虚空上面是一样的，你所谓的是非成败，像那个长江的水一样，东逝去被浪花淘尽，可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地长存，日头出来日头又下去，但是所罗门最后看到的跟杨慎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杨慎看到的最后的人的很潇洒的结局就是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是我们知己在一起聊聊过去的事情，哎呀你看这个事情这样这样，我们喝一壶酒，哎，这个是我非常羡慕的生活，我非常羡慕的生活，这谈谈这个多少事，你看这个，哎，都无聊的很，哎，一笑就过去了。中国人的那种情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受了这个影响被陷在这里头，但是所罗门最后他看到的东西不是这样子。所罗门也有这种虚空虚空的时候，他说，但是他说在最后一章哈，在第十二章大家不要慌，他说我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些事你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而且他说当趁着你年轻的时候，你当纪念造你的主，你总意你我讲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你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否则你的一切一切不过是虚空。所以耶稣讲所罗门那样荣华富贵的时候，还不如野地里的一朵花，依靠神过简单的生活，强过为奢侈而拼命的干活，每一天信心的生活，每一天你过信心的生活会被神纪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你因为过信心的生活而流的眼泪会被神纪念的，它不是徒然的，它绝不会是虚空的。相反，你如果不拒绝魔鬼的试探，你去消化这个世界，你去拜这个侍奉这个马门，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们怎么样，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为明天忧虑，我们单单的来侍奉神，单单的来侍奉神。那下一点，那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那里哈，他又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不为明天忧虑。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他又会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来信靠天父的供应，让我们来信靠天父的供应。五章二十七节我们先讲，六章二十七节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负面的东西。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这个人很急啊，做事很急哈，哎呀求神怜悯，我在一直学，我就说忍耐是我最大的功课，我一直很急。那我有时候我急的时候我也希望别人也跟着我急啊，特别你的亲人不跟你急的时候你就更急，对吧？那我急的时候我就会跟我老婆说，你怎么不急呢？我看这么看重的事情你怎么会不急呢？那我老婆很有智慧，急有什么用呢？我说你急得对我有用呢，对吧？至少给我安慰啊，对不对？但是说急有什么用呢？他甚至后来他大概也看惯了我这个急，他干脆不说话，那我干不舒服。不过耶稣是这么讲的，耶稣是这么讲的，你忧虑能使你寿命增加吗？道理是很清楚的嘛，是能增加吗？不能，而且你忧虑还很多病是从忧虑出来的，对吧？忧虑使我们寿命缩短啊。那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哈。那耶稣让我们看正面的，正面的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当然我讲说天飞鸟它不种不收不积攒，那飞鸟也不是在那等着啊，神掉食物下来，飞鸟也是在寻找食物。那神看顾天上的飞鸟，神也使地上的百合花长起来。其实你不要看地上的百合花了哈，野地的百合花很漂亮，其实你看你家菜园中的那个蔬菜，你的家菜园中的蔬菜，我现在天气开始有点暖和了嘛哈，我看我家菜园子里面韭菜开始发芽了， 啊，有蔡，你看那蔡元素蔡，你说你的贡献是多少？你使他花芽长起来，你贡献了多少？如果你让你去算的话，你使你的韭菜花芽然后长起来，你贡献的，有人算了算哈，最多最多5%的贡献，你能够使它起来。它里面它本身是种子、土地、天气、阳光等等等等的因素，都是神给的。你努力，最多贡献5%。当然，神很恩待我们，让我们贡献那个5%起到很重要作用，我们常常会觉得哇，好有成果，我这个花长得好，树长得好，都是我的功劳。不是，95%是神的功劳。而且我这个人不会养花的人，我常常把急啊哈，特别是那个兰花，我看到有些姐妹家里兰花很漂亮，我也想说，哎呀，让它长一长。我老婆留下了2盆兰花，都被我种死掉了。我这个浇一下水，他说不知道阳光好，抱到外面阳光晒一晒，哎，加点肥料，哎，过几天死了。对，你关怀致死啊，哈，有时候是神需要他有自然成长，这真的是。那我常常想，我说哎呀，一方面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有时候溺爱致死？那是不是有的时候又不去管他，又出问题？哎呀，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求神。那是。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是说，他说你看这个天上的飞鸟，看野地里的花，神还养活他。那耶稣就问我们一句话，你说这位神是谁？耶稣就问我们，你说这位神是谁？他是你的什么人？他是你的天父吗？是你的父亲吗？还是说他只是天上的下面父亲，离得很遥远？你想一想，如果你家里的父母养了许多的宠物，宠物都被照顾得很好，有吃有喝，可是在家里父母他的孩子们却饥寒交迫，你觉得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可能就不是真的父亲。那天上的神是你的父亲吗？那浪子比喻里面，耶稣浪子比喻，浪子至少对他父亲的认识，他说他，我这父亲对故宫都这么好，一定会怜悯我的。那这里也是一样，你相信这位天上的神是你的父亲吗？我们基督徒常常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相信吗？我们大概都会说我们相信，但是我们还会担心忧虑，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事情神啊你控制不了，需要我来这样。所以耶稣又告诉我们说他在30节里的，他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我觉得他讲这话正是对我讲的，你为什么这么小信？你明明称天上的神是父亲，你仍然为那个照顾天上飞鸟给照顾地上野地的花的这位神，你仍然怀疑他会照顾我。所以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的小信的人，你愿意进到内室里面去祷告吗？常常在内室里面祷告，去真实经历这位爱你的神吗？那你把你在内室祷告的时候，把你的心中的忧愁都带到他的面前。我在2002年的时候，我去中国一个家庭教会去探访，不是探访，去访问他们。那有一个姐妹30岁的，她说她连男朋友也没有，哎，更别说结婚了。从其他国家到中国去带领教会，我被她讲了一件事情，很感动。她有时候也伤感忧愁，这样的事情。但是她说神，她经历到神很信实，因为她是马来西亚人，她想回国的时候就差那个100人民币的钱，就回不了国，心里非常的忧虑难过，就又想到为神摆上。从马来西亚到中国的校园里面做校园事工，就觉得心里很，就是很悲伤哈。但是呢，他在内室里祷告，他就只告诉神说：“神啊，你自己看着办，我缺这100块钱啊。”我那时候想说：“哎呀，这100块钱对我们老外这些美国来的人，随手就拿出来就给出去了。”我说我们从来不为这些钱担忧过哈，他为这个钱担忧。但是他后来说，他有一次非常神奇，他回家的时候，回他宿舍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信封塞到他 从 门底下塞过去，他就打开那个信封一看，里面什么字都没有，就是100元的一张人民币在那里。他说我谁都没有告诉过。我有时候就很羡慕这样哈、经历，就是他告诉了神，神不知道怎么就感动了谁，哎，给的是exactly一样。那我还不仅仅从这个姐妹那里经历到，我自己没有经历到，但是这样准确的事情，从我的同学里面都经历到这样神的丰富。当你真正的为神去服侍神的时候，他神答应过你，你吃穿住行他是要供应的，他需要供应。但是那时里面祷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真正的就像我们现在发动大家进食祷告那一天祷告，你真正的在一个内室里面把进食的时候，你在向神那里祷告，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征战的事情。我有时候想到内室里面祷告，就是有点像摩西有那样的信心，就是摩西与神面对面，摩西与神面对面以后，脸就发出光来，人就改变。好，那我得快快讲下后面的两点。那31节到33节，他让我们知道另外一点，说我们怎么能够不为明天忧虑呢？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说我们如果去寻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这31节哈，32节里面讲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的意思就是不信神的人所求的，或者我们就说这是世界追求的。世界今天追求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只不过变一个名词而已。保罗讲得清清楚楚，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可能他不是为了温饱，可是他为了肚腹，可能是我不是为了粗茶淡饭，他可能是为了说，哎，我怎么吃到一个精美的东西，我怎么品尝到佳肴，他可能是这样。所以他说他们的神是他们的肚腹，活在世上等于满足欲望。那耶稣的话可以让我们稍微 generalize 一下，我们不过就是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其中的结果就是必然仍然会有焦虑。那怎么能不这样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神的国神的义是很大的词哈，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听到福音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了天上的国民，因为神的义是通过福音显出来。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今年要做的，我们把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去教导出来，我们去遵行耶稣的教导，我们把耶稣的教导呢，遵行耶稣的教导，在我们的家里，在工作，在教会里面按着他的教导去行，这样你就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了。那我们都会想说真的吗？我这样去做他就供应我的生活上的必须的需要了吗？那一定会的，因为他的应许是这样子。那你们也都听说过有一个在沙漠上行走的人，渴得要死的时候，他碰到一口井，那个井呢，那里呢他有一瓶水放在外面，那水上面有周围有一个字条写着说你要先把这个水倒到那个打井的那井里去，然后把水打上来再喝掉，然后你喝完以后你再装满一瓶水搁在那里。听过这个故事吗？没有哈。那就是就那我已经讲的过程。那如果你把这个水喝掉呢，你现在把这个水喝掉呢，你就只能喝到一瓶水，喝了一瓶水你再走沙漠呢，你走不过去，一定死掉了。可是你如果相信他，你渴得要死，相信他，你先不喝那一瓶水，你把水倒进去呢，因为他只有水倒进去以后，把那个抽水的那个钉给充满了一点点以后，他再使劲压的时候会把底下的水压上来，压上来以后你就可以喝够，你还可以装把这个瓶水装满，你还可以你把你喝光的那个空你的水袋都装满，你可以走出去。神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他说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先求他的国，就好像你把这个水往那里倒一样，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可能我们一生中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要一次一次去经历这沙漠一瓶水的故事。那就像那个戴德森他个人和内地会 他的信心的经历一样，我们信心是成长的过程，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经历神的这样信实的供应，然后我们对神会越来越信靠。所以你怎样不为明天忧虑呢？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戴德森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自己的个人的经历还有内地会的经历都印证他这样的话，他说神的工作愿神的方法来做，必不会缺乏神的供应。神的工作愿神的方法来做，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啊，我来到教会，我们要服侍神，神的工作愿神的方法来做，不要用我们人的方法。那什么是人的神的方法？那我们就求他的国他的义，那就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必不会缺乏神的供应。那最后我们怎么样不为明天忧虑呢？就三四节，那每天靠恩典过今天的日子，就是我们唱的歌， 我不知道谁掌管明天，但是我可以每天靠恩典过日子。三十四节，我今天不知道这个空院怎么是选了这首歌，我说哎呀，这首歌唱完其实我就不用讲道了，其实很棒的，正好就印上去。哎，我从来没有给选诗歌的人说我要讲这个你要选这个歌，从来没有哈。但是我就觉得很神奇，我选到这首歌，我好像觉得说哎呀，这么正好是这样子一首歌。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人，有一个人对世界上的人总结出来，他说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是为昨天后悔为明天忧虑。那我们怎么样不这样子呢？我们就记得这个每天靠恩典过日子啊。我前面讲过，我这个人是很急，那我很急呢又是非常有担忧的人。如果你和我一样爱担忧的人会什么样呢？往往会把明天的事情想得很坏，而且是往特别坏里想。我有的时候就是把最坏的结果想完了，然后我是说这个最坏的结果我都能 handle， 然后我才会有平安。这是非常糟糕的负面的东西哈，非常糟糕。我几次想要就是为什么我老去想设想，最后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比我设想的要好得好好多。哎，我反而觉得这个这挺高兴的。可是你这个负面想法是很多是谎言。我甚至我以前讲过，我回到主人面前是到1998年，那我工作的时候1996年，那时候 H1 拿不下来的时候，我担心啊，担心的不得了，连印度的小老板大老板，是我公司的大老板，印度的大老板他的妻子哈，也是老板娘，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呢？你提前担心干什么呢？我好奇怪啊，我心想说你印度老板，你当然你公司都几千万了对吧，你当然不愿担心了，我都担心。可是我确实是这样子，我就说我们会往那个坏处哈，把坏处想得很坏。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要记住啊，就像这歌唱的，明天在神的手里面，明天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明天在手里，我们不需要为明天担忧，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耶稣说你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每天靠着恩典过日子，过日子。那我想我后来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我就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我就一点一点对他学习，他的应许就学习信靠，一点一点对他的命令顺服。我也给大家讲过，说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给神说你不要动我的存款，这个是我给我儿女留下来的。那 我自己是小心的人，走过这个十几年到今天啊，我女儿上学真的是没有花我一分钱，到今天上医学院她也没有花我的钱，她的奖学金已经 cover 她的这个学费